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26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你不喜欢你女儿带回家的小男朋友的样貌，或者觉得那对看你准备出租的公寓的年轻夫妇不像好人，你把他们的名字输进电脑，看看会有什么发现。我们全都干过，我妈妈不满意她的新邻居，而那个人最后被证明确实是个瘾君子，不过至少不是个毒贩，而且反正他几周以后就搬走了，相信我。而且任何在这上面查到令人愤怒的信息的人都会查出更多，但实际上这是违法的。如果某人的表哥准备雇艾斯林，或者是某人的父母想要让邻家的漂亮女孩帮他们留意自己家的备用钥匙，只需要30秒，他们就可以通过电脑得到一个结果。这无伤大雅，没有理由让其他人知道。可既然他是谋杀案的被害人，那么任何一个非法检索过他信息的人，可能就免不了要让头臭骂一通，至少还会丢掉几天假期。难怪没有人愿意举手回答我的问题。斯蒂夫低声说，
也可能有人确实是私下查的，但并不是因为个人事务，那可能就跟团伙犯罪吻合了。团伙犯罪组有个人想要查查他，还不想让他们自己人知道，不管原因是什么，只好找了个咱们重案组的朋友。
我很难找到一种完全无害的方式查明这件事，办公室里形势微妙复杂，角落扭曲变形，阴影重重。我说，
而且这个朋友一定会守口如瓶。
斯蒂夫说，声音甚至压得更低。
我认识一个在网络犯罪组的家伙，他应该能查出来那次查询请求来自哪台电脑。
哪台电脑？不是谁用的电脑。要是我们用个人账号登录，而不是这种垃圾办公室集体账号。
无论如何，你都想让我找到这个人？
不，现在还不想。
每个人都继续他们的谈话或者案头工作，甚至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尽管如此，我还是后悔没有闭上嘴巴。观察室又小又破，里面有一张黏糊糊的桌子，一把歪到一边的椅子，一台饮水机，通常都是空的。房间里没有窗户，通风口多年来都是摆设。如果这是间审讯室，初级律师会抱怨他侵犯了委托人的呼吸权。这里的条件一定会很快得到改善。但既然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呼吸情况，通风口就只能继续一塌糊涂。这个地方闻起来有汗味，经年累月溅出来的咖啡味，虚后水味。用这个牌子的虚后水的人，在我和斯蒂夫受训的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还有香烟的味道，那一定是警局颁布禁烟条令以前的事。冬天这里要更糟一些，加热器会让这里的气息完全释放。布雷斯林还没到，我把大衣扔在椅背上，我可不想把它留在办公室里，等回去以后还要查清谁用它擦过自己的老二。然后走过去看了罗里法伦一眼。斯蒂夫来到我身边，贴近单向玻璃，我们的呼吸在上面留下了雾气。法伦看上去不到29岁，他个子有点矮，大约5英尺8英寸，而且很瘦小。我一只手应该就能把他击倒。不过需要有好拳法，即便是个懦夫，只要勤加练习也可以办到。他蓬松的棕色头发为了重要约会刚刚修剪过，假戴帽框架的眼镜有了些年头，塑料的纹理已经变得模糊，奶油色的老式衬衫整齐地塞到了褪色的牛仔裤里。友善而棱角分明的面部让他看起来像位敏感而可爱的艺人，或者是一个懦夫，取决于你怎么看。他长得还不错，但并不是我以为艾斯林会喜欢的那种类型，也不是露西会倾心的那种。 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个大块头，穿着潮牌，为地产经纪人工作，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橄榄球。罗里看上去会觉得电子游戏的好玩之处在于探索地形，欣赏最优秀的图像，之后要打坏蛋的部分就比较粗野。
赌十英镑，他会哭。
我和斯蒂夫现在经常在家暴案上这么玩，拿工作中的事情出来赌钱显然很不好，但我努力借此安抚自己的创伤。有一半的嫌疑人一看到我们就会立马泪如雨下，我真想狠狠踹他们一脚。我不得不忍住不语，免得去告诉他们表现得他妈的男人或者女人一点，把你的另一半打得稀巴烂的时候，你可是雄壮威武的，那种威风现在去哪儿了？要是我不得不忍受那种渣子，我想我不妨从中赚点钱。
哈，见鬼，真希望我兜里还有十英镑，看看他那样子吧。
完蛋去吧你，下次动作麻利点儿。
我们看见法伦轻轻前后摇着脑袋，脚在椅子下乱动，坐立不安，在努力搞懂这间审讯室的状况。审讯室恰恰就是要设计的让你不明所以，地毯、桌子和椅子都是最简单的形式，根本没有什么特征。这并不只是为了节省预算，设计成这样，人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信息，接着就开始胡思乱想。独自一人待在审讯室的时间足够长，这个地方就会从什么都不是变得不祥，最后成了纯粹的恐怖片。他的黑色大衣整齐地叠放在椅背上，桌子上摆了一双有衬垫的灰色尼龙手套，罗里的手和他的手套摆出相同的造型，手掌朝下，拇指微微触碰。从我这个距离看，他的手指关节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擦伤的痕迹。
看见他的手了？
这也不能让他洗清嫌疑。索菲说他有可能戴了手套，记得吧？
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们最后找没找到指纹。
我打给索菲，打开了免提，同时留神门口，以防布雷斯林突然进来。
索菲，嘿，是我，还有莫兰。
嗨，心情好，我们基本已经完成了对尸体和客厅的清理取证。
他的声音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又回来了。
该死的记者招待会也在这儿开，等我一会儿。
一声摔门声。
嘿，
指纹上有收获吗？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